老师师兄好，老
师
师
兄。
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个如何观照里面有第47个问题，
看一下吧，
你
我还
说，
不一定。
搜一下，
哦，是应该是第49个，你
哎。
第49个问题，然后他有一句话，他是当时这个问题是这样子，怎么理解无念为宗？答：无是无一切妄念分别，念是念真如觉性，念真如即念本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段我都明白哦。后面他写到说，念念在本位上保护他，时时刻刻见性。这是真功夫，我学到这块儿，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念是真，是那个本性，这个我能理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我好像在这块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犯糊涂，老师。就我前面这块都理解的那个，就到一念到那个念真如。念真如即念本性，这个我也没问题。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没有念了，然后我在这块就好像就有点糊涂了，就好像就那转不过弯了，老师。
无一切妄念分别，看看正确。是无一切，无是无一切妄念分别，念是念真如佛性，这个叫无念。
这我都没问题。
念，即念本性。你看，念是念真如觉性，这个地方是个句号，后边这是个连贯的呀。念真如即念本性，本性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不就是吗？
我是不是在这块理解错了？我就以为是念也是本性嘛，念也是本性，那一念不生。我在这块就一
那不
下就，
写的了吗？这前面写的吗？念是念真如觉性啊。
对，念是真如觉性，这我没问题。然后他一说一念不生的时候，我就在这块就懵掉了。我就在想，
一念不生
念
所
是，
说的意思，你知道吗？是。没有就这个取舍之念，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一念不生，不是你要说一个念头都没有，那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个念念都毫无爱憎取舍，这不就是一念不生吗？就是无念呀。
或者是不是那个念一每一念起来以后，我不执着它，然后它就像它看着它那个缘起缘灭，然后看着它流动，
你说了更，
还是有
你
一
这
知
还
半
复
解。
杂了，嘿嘿。
那我就在这块我
那
就
后边
绕不。
说了，后边继续说，因为你看，念真如即念本性，这不是逗号吗？还没说完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什么叫一念不生啊？你就看念念在本位上，它就不生嘛，是吧？念念在本位上呀，所有的念都是我们自心的，就是我们自性的，就是念念无住嘛，这个就是在本位上，
知
念
道
念无住。
我就今天一念这块，前面还清楚，然后就到这个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如果分开念、分开理解，我好像也能明白。然后把这一段话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好像就有点懵了，就今天不知道为啥这种情况，
懵了就先放放，
就放下，就
无
不要
所
管
谓。
了。
念真如即念本性，念念都是我们自性真如啊。
那要不然我就再过段时间再把这块再悟一下，因为他要是分出一段话一段话，我好像能理解。那把它放成这一句一句我能理解，放成一段的时候，我好像就自己就感觉又是一种懵的感觉，我就不知道了。那就像您说的，懵的这个地方就对了，也别管它了。
懵就懵呗，懵了回来再看，没事儿。这所有的都是说那个无念呢、啊。什么叫无？
忙着说是5年了。
念念那哦，那个念念念念都在本位上，他就是不念，念念无助，他就是不念。嗯
嗯，
还是说，所有的念不都是我们自己吗？都是我们自性的那个在其用吗？在用吗？嗯，透过这个念见本性，透过这个所有的念，就不能就是。抵那个爱憎取舍嘛，不起爱憎取舍之念，它自然就是在本位上吧。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还是时时刻刻在现实，实际上还是爱憎取舍经常会有的，特别在现实生活中。
取舍就会，那就是生了一念了，生了一、
啊、
这个执着那一念生起来了。嗯，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个经常是爱憎取舍呀、啊，这个人好。那个给的钱多，那个不给钱，那个爱憎取舍不就起来了吗？那个、时时刻刻
知道是非，但是没有取舍呀，没有。比如说遇见恶人，你就唾弃他呀，讨厌他呀，或者怎么样，他不会这样啊。就是也知道好坏，嗯，但是不做取舍呀，嗯。那要是他遇见这个这个心情不好的人，你跟他与他为伍的时候，你能转他就转他，不能转他，你也不可能为跟他那个同流合污啊，是吧？也不可能。嗯。
哦，这个是这么理解的，我以为是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了，老师。
跟社会上大众肯定不一样啊。
那您这块的话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情是我们时常遇到，但是自己又不自知，而往往被这个念头被这些取舍带走了。
好像我记不清了，六祖坛经对这个事都讲的比较清楚啊，嗯，比较清晰，就是因为行善，就是有一念存善行善。有一种就是心里边有一种去向啊，就是哎呀做善事做惯了，停，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善好，我们就一味的执着这个善为究竟，它不可能是这样的。恶也是啊，恶你知道它令其向善，也不会跟他一起同流合污去了什么。嗯，我记得反正我记不清，我跟他们在一起学过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比较说二六祖说的比较那什么。
那我有时间我再去看看六祖坛经吧，老师。那说到这块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啊，你就是因为上次好像那个就是您说到这块，我可能当时因为正好接了个电话就没听明白，正好就有个类似的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因为说修身心灵的，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现在您也知道网上各种的那种段子也比较多，那有些人就觉得哎，你看某个老师讲的那个好像开悟了一样，他就跟着走了。那你想，我们现在很多人他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他是迷的，那我们像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如何鉴定说这个外面我们听的这些东西是一般的人的话，哪些人是他是得道的人或者不得道的呢？就我们怎么区分呢？作为一般人。
对呀，这个我觉得这个学人自有学人眼啊，学人眼。他如果是发心出离的，你一定会找到他对机的这个，就跟他同类的，他有这种眼，找到了自己，就像我们吧。平常在最早的时候学就是的放生什么受戒等等等等，一直在佛教圈里转，最后遇到圆寂老人呢、啊，那就停下来了，对吧？就一直死心塌地的这么干开了，修起来了，是吧？就我说的意思，你发心是求解脱的，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相应的法，跟这个师父 我们不就遇到三代主师了吗？那你说的那个，那些人如果他遇到了这个法，遇到了我像我们主师一样的，他觉得还向外攀缘，对吧？他还是觉得外头的，他认为的哪个高啊，或者什么，是吧？那是他心里边有那个东西呗。
那就是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中哈，这个事情啊真的很难弄，因为那个外面很多的人现在就是我最起码我们自己工作中或在工作生活中就发现，很多现在就是很多人就说着这种话，好像给人感觉好像他高深莫测像那样子的一样，就像，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如果没有一定的。就像我们修了一段时间有一定的功力，你是很难你像明眼人一样你是看明白的。我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个就是之前就是那个打了一段时间咱们那个新中心然后就不再打的一个师兄，然后他今天跟他聊我就发现他现在还是在执着，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也是这样子，我可能自己也没有觉察到，就是那个在执着在那个相上面。他就觉得我最近你看我那个，他就跟我说他遇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啊，然后他就这个帮他弄了，那个帮他弄什么？我一听，我以前没有觉得说这个是问题，我现在今天他就说的时候，我才发现哦，他着在相上了，他好像都在追求那种相啊那种境界，还在那种东西上打转。那我就想，他如果要是一辈子在这种转的话，那也就出不来。另外，就是
他不想出来呀，他不相应啊，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跟我就跟我们的那个有些小伙伴在聊的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有些人，他比如说也经常就上线少的人，我在聊的时候就发现，可能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那种相上或者状态当中，他也是没有出来的。
所以说不相应嘛，你看看现在那个容禅寂静，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的是吧？那他就是无上的福报啊，是吧？他不认为啊，他不觉得这个解脱道可贵啊，都是那四个字儿，谁都会说明心见性，但是他内心并不相应，不相应，他又，就是他有他的需求嘛，有的是一。拿佛法来专门解决他的世间每一个的问题的，他不是修心的呀。
反正就是越这么修，越往里走的时候，才发现就越多的就多了份敬意，然后越觉得说真的佛法那个真实不虚，然后就像我忘了是那个《金刚经》还是《心经》说的“如梦如幻如心造”那样子的感觉。就真的是需要从心上入手去调整，但是从心上入手的时候，我们又是自己又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常常有时候起心动念就把自己稍不留意，我自己觉得最起码在生活中，我就那天不是您记得那天上在的时候，我跟您说的，我就不小心起一个念，蹭一下就把自己带走了，然后起个念，然后又8000里外去了，自己压根都不知道。就是最近，就是你修着修着，好像明白了点，才一点一点那个智慧才一点点升起来。哎呀，真的是，现在想想真的是走到这块既难又容易呀，老师。
道本来就很简单，很容易，人心很复杂，他不相应啊，他一说能给他。比如说打个签儿都算个卦，他接着给他说几句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当时接着接受了，他就认为哎呦这个很灵。有的，吹点啥，就是喜欢那个散言呢，他听了讲的天花乱坠的，他自己也分不清了，就是那神婆呀，是吧？那些神人。能给他算一算了，用几句，就是他爱听的那种言语，就能把他意思震住。那你说这 他要把这当成佛法，或者他把这当成比这个解了生死，就是修心之法一样，那没办法，就是他不相应，那也没办法啊。看看，
那就是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那真的是，如果说像我要去分辨这些，还是需要去开智慧相应的。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身周围的，比如说知青的同事呀，朋友啊，那给他说的时候，也只能是对机的看看他。如果想听，我就说不对机，那我们也不要说。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理解，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听齐老师答疑的时候，齐老师说谁要修什么，齐老师说你不适合。当时我就想，老师为什么这么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真的是那句话“道不清传”，真的就是心中心这么好的法，真的是，哎，有时候就觉得去给人讲的时候，我有时候现在想想，我有时候真的是把那个金子当白菜价在买的那种贱卖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需要还是要对其说法的，老师，就是我的感受。
嗯，
如果没啥问题了。
魏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您。昨天早上打坐的时候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念的心经，发现的时候手印也没散，我就赶紧把那心经念完了，又接着持咒。
没问题，很好，就应该这样啊。发现念不对了，就改过来呗。
好，那我没问题了。好，谢谢魏老师，谢谢师傅。
没事。还有常出现的问题，就是经常师兄们会问，就是那个二四印七天一个循环的时候，容易把那个就二印打了，那天该打二印吧，过去2天了才想起来没打二印。
只是我也发现有这样的师兄，
嗯，
对，有的师兄还当天打2座，为啥？他今天该打二印了，打成4印了，或者是该打别的印了，又打成这个，反正就是。他自己弄串了，
是，
又被他发现了，他一问他又重打一顿。
对，有师兄经常
就注意呗，注意点，不算断坐，但是也老发生这种事儿，可能就不太好。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这里说修此法所以能生净土者，就是修此法所以能生净土者呢，因心即土。你为什么能生净土？说是因为心即是土，土即是心。经云：欲净其土，先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不是说心的。哎，一说这个心，哎，就是有新师兄吧，他也就是那个心乱，他要怎么样？那都不叫乱了，都有点失常了，抑郁。
就是。哦，你是说的是这种？
哎，就是难过的，哎，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让他打个坐就很难。
那确实啊，他妄想，都妄想执着太牢固了嘛，太坚固了。把人搞成那样了。
对，真是又
我能理解。
嗯，
那就是执着的太深了，就是那个。陷进去太深了，太深了，好难呐、啊，好难出来呀、啊！他老想你别让我这么难受，我就信了，就是不容易，哎呀，
这样的怎么办呢？就是，哎呀，
也能，只要他坚持修行。如果说，那他一时半会儿呢，他修不成嘛，对吧？
是，
那可以做些就是这种善行啊，跟这些修行的人在一起护护法呀，然后慢慢他也会熏习嘛，听听法呀，就这样子做的，比如做点那个有相的吧，那他修不成咋办？
修不成这种有相的，哎呀，他也不好做，就是那个心，
非常的
自主就那种，
嗯，太痛苦了，
陷得比较深，我知道，哎呦，
坐都打不成，
打不成啊，他满心都是痛苦，
嗯，你跟他说就教他那个仪规，哎呀，前边教后边接着忘。
他说没心思学，全是
那个心里全是那个妄想，塞得满满的，就感觉、嗯、哎呀。
说那个，我很理解他，就觉得这个没活路了。
嗯
嗯，用行就是对佛法的信的不是那么真切。
嗯
嗯，又就束手无策那个劲头。
对、
嗯，信又不怎么信。嗯。就是修，就是内心光想把他这种难受拿掉，拿掉，拿掉。但是他自己内心认得很真，很真。嗯，他很难化掉。
对，太痛苦了，真是都自杀了好几回，没死成。
对啊，我又能理解。哎呦，
他确实是不是信，他就想着能赶紧把他那个问题给解决掉。
对，是是是的。也很难怎么样子让他能够像，
就想着他如果是周围或者亲近的家里人有修带着他，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好点，感觉他自己真的是打不成。
他要你对打不成，就他要在你们这圈里边，他要在旁边哈，
嗯，
动手熏习啊，熏陶啊，会好一点。他是束手无策了。
对，
你说他也听不进去，但是他也想解决他的问题，就是这样。这种就是愚痴，明明有路，但是不认识怎么走。嗯，能出来他也不信，不太信。嗯，
又是不信，信的话他就直接那个啥了。
嗯，
他现在有点不是说一点都，他想就是借着这个吧，你能一下子让我好啊，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我能明白。
嗯，
但是你说让他走别的路吧，他没有，
哎、
他没有、嗯，
没有路啊！他医院里都看了，
对对对，
精神病医院都去了，他那药也是一时的，我觉得越吃越不行，确实是很痛苦。
那修六字明也不行吗？也不行，也要半小时吧。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让他家里人，我想着让他家里人先修六字明或者干啥，带着他看看能做个半个小时，他做一段时间他也很管用啊。
对，
嗯，他只要能那个心没再那么狂躁了，
他愿意跟你说，他就是说明还得挺相信你的。嗯，他也算是没办法了、嗯、
就是没办法了。
嗯，知道，
太痛苦了。就是
对，确实要真的要有那种解脱的那个资粮啊！明明这很苦，他也想急于那个出离啊，离开那个苦，他还是就是这种般若智慧，就是熏习吧，熏修吧。那你咋整啊？他能跟你们走到一起，我觉得他就还是有这种解脱缘嘛，嗯。他是觉得苦，但是不知道怎么出来，嗯，太可惜。
哎，马师兄你好，马师好。
啊，师兄，嗯，
刚刚你说那个，我刚也听了半句，让他念阿弥陀佛或者六字大明不都可以吗？
都可以，他现在就是
念不成
了，念不成，
他就难受难受，
我也不听啊。
哎呀，就是哎呀。这真的是有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确实心里就有时候就觉得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他要求灌顶的时候都是这样，我只要不在家他就找，我一回来他就没空。
哦，
就是那个时间总是他对不上他自己的时间。
哦，你告诉他念阿弥陀佛不也可以吗？
不是不可以，他念不成啊，那个心都就是、
对，明白。
嗯，
散、
就是、
乱的很。
对，就是一句话，他就前头你说两个字，后边那两前面那两个字，后头一说前面，接着就忘了。
痛苦很深，嗯。
嗯，就太痛苦了。
哦、
你想想，一个人，
哦、
对他都能痛苦到他真是就这个命他都不要了，你想他什么样啊？得。 觉也睡不成。
嗯，都能知道他。
哦，那一个众他一心念佛，他也做不成他哦。
他念不成啊，现在。六字大明咒也告诉他，真的是学佛需要大福报啊。
真的，那个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一个客户吧，他是精神病，真的是精神病，然后因为找我做个案，找我做个案，我就想他这样子的情况也是一直靠出院了以后靠药物维持着，我就让他修六字大明咒。你看我们一般人打六字大明咒那个结那个手印，我们不会疼的，他打不住，他给我打了几天，他说打不了，他手疼的不行，所以后面我才知道，哦，原来打六字大明咒这个也是需要福报的。
六字大明咒一说，如果他要能忍下去，他正在好病的过程中啊，他手痛啊，
嗯，
是吧？
那没办法，
正在消障啊。
他是就是真的是精神病，从15岁现在已经都好像是30岁，就这几一直在吃药，就没办法。那你我觉得
棉花糖那个嘛还会疼呢，那怎么会疼啊？
疼。
所以是那是师兄是因为后面我们才知道这是跟福报有关系，莲花印也有人疼也有人不舒服。所以不是谁都能修的，嗯，
那不疼的，那你不麻也不胀，那佛法有，它没作用吗？它肯定有作用啊，
嗯，
都是好事啊，我不知道，他往往会以为他一修坏事了，他会这么想。
是老师说到这里，我就突然就想起，就是有师兄就打着打着吧，哪个地方不舒服，他去看医生，
疑心，
对。
对
看医生，医生说啊，那你可能打断那他
呀，吓死他了。
对，一说呀，立马停下。
对对对，
真是不好说，有时候都。
是这回事，我太理解这些人了，太难理
解。那个六字大明咒，有时候都觉得打的那六字大明咒，还不如打那个心中心得劲儿呢。那个手印，觉得心中心的手印更容易结实的。
这么好，师兄。我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嗯
嗯，那么我就是听着刚才你们在讨论刚才说那个抑郁症的那个哈，我就挺有触动的。然后其实我前一段时间也是前几天就想，我这周想要去参加聚会，想跟师傅你们说一下我的最近，汇报一下我最近的情况啊。后来结果我家先生要出差，可能我周末去不了，正好刚才听到说有师兄说这个抑郁症的情况，然后我就想要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情况吧。我其实就是抑郁症，而且是从小时候的，只不过是小时候那会儿不知道，因为家长就是社会也没有这个概念，然后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呢，就是有几次其实都是有几次发病经历。包括我在上座之前，其实那会儿我也感觉到我的心力已经很弱很弱了，因为我经过几次，所以我对于自己的那个心力啊，还有那个什么稍微有一些关照，就是有一些就是自己能觉察到哈，可能不会完全陷进去，但是其实自己也知道就是在往下掉。然后在上座过程当中，我现在是先坐200多座嘛，270多。然后摆坐的过程当中，就是极度痛苦，因为那个妄念就根本都听不到咒，就是那个妄念多到不行不行的，就是那个甚至就是那个情绪特别特别大。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然后也没有别的选择吧，然后就扛着，反正当时也跟师父师母也沟通，然后也给了很大的一个那个鼓励和就是信心哈，就是坚持。然后这是百座，过了百座之后， 有一阵儿觉得还挺好的，但是前一段时间又有点，就我感觉好像是在翻种子似的，就是你下了座好像，一开始是下了座没什么事儿，坐上就是感觉妄念纷飞特别多，情绪起来的特别大也。然后那会儿定力还不足，就是经常跟着就跑了，经常跟着就跑了，就在座上就流泪，就那种的。不是说是原来是那种他自己流泪，我后来一段时间就是自己就跟着妄念跑了，就那个进入到情绪当中了，就是已经那个虽然还心里还念得住，但实际上已经进去了。就很折磨，我觉得那会儿确实就那个，其实可能我自己觉得那个其实就可能多生累劫的一个习气，就是你的那个情绪模式就那样子的，然后就其实就是一个习气，不是说我原来一直认为说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导致我怎么着，它有这样的成分。但其实我这一次经历之后，我就发现还是有很多的自己这个累生累世的这个习气在里头，就是那样的一个思维习惯和模式。然后这样就熬到大概前一段时间啊，有一天就是觉得那个特别难受，但是就特别希求上座，因为上座可以啥都不用管了，就是哇，在座上特别舒，就是一下子就把那个东西就是不理他了，就因为也理不过来，然后自己又感觉扛不住，就是那种还有那么多的就是杂念，你看就这么多的念头在里头，后来就剩一个了，就是啥也不管了，然后就这样持咒下来之后，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内，我都觉得我自己就是那会儿就是特别的那种感恩，因为就觉得确实自己不能说脱胎换骨，但是你自己明显的都能看到，就是你自己那个在坐下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那个妄念起来，感觉都是那是原来的自己，就感觉很陌生了，就是那是另外一个人，和我没关系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呢就是渐渐的，当然他还会有一个反复，就是可能没有有一天可能就会又不那么力量不那么足，但总体上来讲就是经历了那个过程之后，就自己很有信心了。我就是这样，就是当然我也没有，因为我可能没有他那么严重，没有吃药，然后但实际上我觉得我是靠着这个信仰的一个支撑，就是没有完全的掉下去，靠着这个信仰的这个一点力量，就是这个绳一直在牵着，但确实那个力量是挺大的。这个战胜那当然就是我自己的走过来的打坐过程的经历，我是觉得这个过程走过来真的会不能说重生，但是其实你就是那种感觉，你就是感觉你不是原来的自己了。我要是能这个能帮助到那个朋友啊，他也可以找我。找我聊天也行，我也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好的，
我就是说那么多。师母，我那个我现在的心态和修行状态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我感觉坐下好像自己会关照了。
对，我记得你早都会了呀。
我早会，但是师母你知道，就是我经过前一段时间就感觉自己就跟要打败了一样，但是确实还是在那里紧抓着，然后就这样熬过来，我确实觉得哎呀挺受益的，挺好，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我发现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北京的啊，当地的，外地的他不容易来到我们这个北京，难一些。
我们北京的这些师兄们，他聚会的时候，他是有事儿了，他才会来。
嗯，
往往都是这样。他没有事儿，他觉得他，哎，那个没有多大事儿，他就或者是懒得来，或者是忙于其他的，是吧？他就没有来。实际上来的这个聚的这个师兄，主要是不是说这些事儿，而是说这个资见不能那啥歪，稍微歪一点，你们可能在用功的过程中信心他就会打平。嗯，你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我是这么想。当然你自己要在家，要自己能够独立看主事开示也很好，就这样子。
嗯，那您说这个我可有感触了，是什么呢？不的时候，恰恰是我来之后，就是哎听这个答疑的时间频率也是少了，然后聚会因为那一段时间正好赶上孩子周六的时候课冲突，然后也来不了。我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恰好有一个师兄他也跟我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一定要多听答疑，他因为他已经签作打完了，然后他就嘱咐我，他说要多听答疑，然后他说就是他很明确的很清晰的感受到，就是多听答疑和不听答疑的人的知见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开始，因为那会儿也确实是就是觉得有点自己力量不足，我就开始就能参加我就参加，我听一句就是一句，听两句是两句，就是这样。哎，发现慢慢这个力量确实就会不一样，就回来。然后主要是自己其实那个知见证知道怎么用功。
我是
觉得师母说这个我挺有触动。
是，
嗯，
自己哎，好吧，没事。
嗯，好的，师母。好的，师兄，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嘞，谢谢师兄。
嗯，
我们是要跟着老师的修行嘛，修正之见啊，不跟着老师，这个之见偏了。
嗯，是的。
师兄是有问题吗？
师兄你好，袁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我每次上座的时候，老师有那种想看那个闹钟时间的一个习惯，这个到底是为啥？
早了想呗，啥为啥？你这样，你在那个一规一开始念什么四规一啊之前都把表定好，多定三五分钟就够了，那个时候肯定是看一下时间的，对吧？然后我一看时间，开始念这个四规一了。一直到最后心中心的结束，两个小时零五分或者十分钟，这个就不用看掉了。
你再说一遍，我没有记清楚。
我说的意思是，你看表不要在那个后边，就是你都已经上座了，念四个意上都念完了，最后再去看表，这个就心中心咒。手印都接好了，那这个看表啊，这不是已经接好印就开始念咒了吗？你不是说你老有看表的这个习惯吗？老想看吗？你这样子，你在读这个念诵这个一规之前先看，就是念四规一，你不知道吗？
嗯，我知道。
嗯，念四归一之前就先看表，把表定好了，你每天打着不是俩小时吗？多定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嘛，对吧？
我每次就是按的是两小时，然后在这个两小时，
你还有那个是四归一呢，那些是吧？
那个我又加了三分钟。
那也行啊，三分钟也够，差不多。
我这个三分钟加上以后，念的都是在三手印，就是老是那个看那个你计时器吧，看老是看，我觉得我这个习惯不好，为啥子？
你不好，你还坚持看吗？
他要看，念一会儿了，他要自不就不由自主要去瞄一下。
那我知道呀，你只要看过一次，第二次也会去看，越来越形成一个那个什么条件反射，到时候就看了。那
知道时候就看
自己啊，对呀、
啊。主要是坐上去以后，老是有点感觉到，就是都想看那个时间呀，就那种。
那你跟我们说这干嘛呀？我不知道。然后让我们知道你每天就想看时间，这个有用吗？没有用啊，跟我们说着我们不一定按你说的去干。
你想个啥办法呢？不想看
那表放一边呗，你定好了就不管它了，只管打住了，你自己想办法呀、啊。就是表在跟前不看也是可以的，
放远点儿。
那个吃粥的时候，那个眼睛是闭到了，是怎么办呢？是有时候一直闭啊，是怎么的？
他说什么闭眼儿？
对，眼睛是闭着的还是睁着的？
没想过这事儿，不大多数都是闭着。睁开眼看什么呢？哎，他不说话了，他为啥？
嗯，又不
在想，
在想。
然后想办法把这个习惯改掉。
那你都一下决心都改了，我就是不看，不就完了吗？
嗯，
别人说都不管用，你自己。
对，这要靠自己。越看越想看，这次看了，下次还会看。
对，他这条件反射，到时候都每一桌到那时候都去了，很自觉。嗯，
好的，我知道了。明天早上都开始吧，就开始把这个闹钟拿开，手机都拿开。
嗯，定好闹钟放一边，管住自己。
嗯，
您打了多少座了？
我已经打了第二轮的第一印的第六座了。
第二轮。
嗯，第二轮。
哦，第二轮第一印啊，打完一轮了哈。
嗯，
老师跟你说的，记住了啊。
嗯，我知道了。
嗯，
明天早上来试一下呗。
对对对，有问题不用试，直接不看。定好了，你可以定好两个闹钟，多定几个，三个也行，一个手机上能上好几个。你放到一边就死心塌地了，反正也没定错，肯定是定闹钟了，就不看。
嗯。